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，我是冰糖。今天由我和白花一起为大家梳理2026年8月15日的科技与财经要闻。今天的信息量相当大，从 AI 资本化到地缘政治，从存储芯片到养老金改革，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重磅消息。白花，你拿到今天的日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冰糖好，各位听众好。我第一反应是，今天的新闻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，就是 AI 资本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英伟达那个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计划，加上 Stipe 收购 PayPal 的传闻，还有 Dynatrace 收购 Arise， 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同一个趋势的不同侧面。 AI 正在从技术叙事变成资产类别，这个转变值得每一个关注科技和金融的人认真理解。
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条主线展开，先来看最重磅的英伟达消息。8月11日，英伟达宣布与阿波罗、贝莱德、黑石、布鲁克菲尔德、高盛和 KKR 这六家机构合作，建立独立融资平台，计划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用于 AI 基础设施建设。黄仁勋还提到，部分项目可以获得最高 25% 的残值支持。白花，这个残值支持怎么理解？
这个残值支持是理解整个事件的关键。简单说，就是英伟达为 AI 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一种资产价值保障。如果项目结束时设备残值低于预期，英伟达会补足差额，最高到原始价值的 25%。 这样一来，那些大型机构投资者，比如养老金、保险资金，他们投资 AI 数据中心的顾虑就大大降低了。以前他们担心 GPU 设备贬值太快，现在英伟达相当于给了一个保底承诺，这本质上是把 AI 算力金融化、证券化的一个尝试。
这解释很清晰，但我也注意到日报里提到需要警惕循环融资风险，这个风险具体指什么？
循环融资的风险在于，英伟达既是 GPU 的卖方，又是融资平台的参与者，同时还是残值担保方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。机构投资者出钱买英伟达的 GPU 建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再向 AI 公司出租算力，AI 公司用这些算力训练模型，模型产生的收入再回报给投资者。如果 AI 应用端的收入增长不及预期，整个链条就会承压。而且英伟达的残值担保意味着，如果项目失败，英伟达自己也要承担损失。这种结构在景气周期里看起来很美好，但一旦 AI 投资热潮退坡，风险会沿着这个链条传导。
这个分析很到位，接下来我们看另一条与 AI 资本化直接相关的消息， OpenAI。 日报提到， OpenAI 在 IPO 前夕多次高管重组与离职，七月还解散了 Preparedness 安全团队，这让部分员工感到沮丧。白花，你怎么看这条消息？
这条消息放在 IPO 背景下看，信号意义很强。 Preparedness 团队是负责 AI 安全评估的，解散它意味着什么？至少从外部看，公司在上市前更重视增长和商业化，而安全团队的声音被削弱了。当然，单一来源报道，细节还有待确认，但作为观察者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：一家以安全为核心卖点的 AI 公司，在上市前解散安全团队，这对它的长期治理和文化意味着什么？这不是说 OpenAI 一定会出问题，而是说投资者在评估这家公司时，治理风险应该被纳入考量。
确实， IPO 前的治理动荡从来都不是好信号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更宏观的金融消息，上海科创50指数。日报显示，该指数2026年上涨 29%， 市盈率超过150倍，远高于纳斯达克100的35倍。白话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
150倍市盈率意味着你花150块钱买一块钱节的年利润。即使公司盈利每年翻倍，也需要很多年才能消化这个估值。这背后是北京政策支持与投资者狂热共同推动的结果。对比纳斯达克100的35倍，差距是4倍多。不是说科创50一定会跌，而是说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非常乐观的预期。任何低于预期的消息都可能引发剧烈波动。对于已经清仓、短期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来说，这是一个绝佳的观察案例。理解价格不等于价值，理解高估值意味着低容错率。
这个对比很有教学意义。说到投资，今天还有一条关于 Stripe 收购 PayPal 的重磅消息。日报说， Stripe 与安宏资本正在洽谈收购 PayPal， 七月曾以每股 60.5 美元，估值530亿美元出价被拒，现在正在谈更高价格。如果达成 ,Stripe 免处理交易金额将达 3.7 万亿美元。白话，这笔交易如果真的完成，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全球支付行业可能迎来最大规模的整合。时态和 PayPal 分别是面向开发者和面向消费者的支付巨头。合并后几乎覆盖了在线支付的每一个角落。但要注意，这笔交易目前还只是消息称单一来源，没有官方确认。而且即便达成，监管审查大概率不可避免。这种体量的合并，反垄断机构不可能不关注。对于关注金融科技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的案例。它涉及支付行业的竞争格局、监管态度，以及科技巨头在金融领域的边界问题。
好，那我们再从 AI 和科技领域转向地缘政治。日报提到，美国计划告知35个伙伴国家，如果加入中国主导的 AI 框架，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PacSilicon 倡议之外。白话，这个 PacSilicon 是什么？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强硬？
巴斯利卡的具体内容，预报里没有详细披露，但这个名字本身很有意味。斯利卡是硅的英文，暗示以硅基芯片为核心的科技秩序。美国这个动作的本质是 AI 竞赛已经从技术竞争升级为阵营强制选边。你加入中国主导的框架，就不能参与美国主导的体系。这对跨国 AI 企业来说是个大问题。他们可能面临两套标准、两套供应链，合规成本大幅上升。而且要注意，这条消息同样来自单一来源。具体参与国名单和 PacSilicon 的细节都待确认。但方向是明确的。AI 的地缘政治化正在加速。
这个趋势对企业和个人都有深远影响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条科技领域的消息。三星电子2026上半年 DRAM 全球市场份额达 39.4%， 同比提升 5.4 个百分点。白话，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？
这说明 AI 服务器存储需求强劲，直接拉动了 DRAM 的量价起升。三星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商，是这波 AI 投资周期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但反过来看，这也意味着存储芯片行业的景气度与 AI 投资周期高度绑定。如果 AI 投资放缓，存储芯片的需求也会跟着波动。所以三星的份额提升既是好消息，也提醒我们关注这个行业的周期性风险。
说到周期性，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量子计算的新闻。BCG 数据显示，2025年企业用户在量子计算上的支出总计3亿美元，首次超过研究实验室与政府支出总和。白话，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？这个首次确实很关键，企业支出超过政府和科研机构，意味着量子计算从实验室走向了商业应用。企业为什么愿意花钱？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密威胁。量子计算机未来可能破解现有的加密体系，所以企业现在就开始做准备。这有点像当年的 Y2K 问题，虽然具体时间不确定，但大家都觉得应该提前准备。量子安全会成为长期议题，相关的技术和服务会有持续需求。
对，而且这个数据也提醒我们， AI 和量子计算是两条并行但可能交汇的技术路线。 AI 解决的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，量子计算解决的是计算能力的极限问题，两者结合可能会带来新的突破。对于关注科技趋势的人来说，量子计算的商业化拐点值得记录。
好，那我们再从科技转向金融。今天有一条关于德国养老金改革的消息，约5000亿欧元资金将交由基金管理，全球资管机构进驻。白话，这条消息为什么值得关注？
这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将退休储蓄大规模引入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改革。5000亿欧元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德国 GDP 的1/10以上。这笔长期资金入市会改变欧洲资本市场的结构，更多的机构投资者，更深的流动性，更活跃的并购市场。对于全球资管机构来说，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。但改革的具体投资标的、时间表和风险分担机制，日报底没有展开，需要后续跟踪。从学习角度看，这是理解长期资金如何影响市场的活教材。
确实，长期资金入市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条国际新闻。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发生 7.7 级地震，至少38人遇难，海啸预警已解除。白话，这条消息虽然与 AI 和科技主线无关，但作为国际新闻还是值得关注。
是的，自然灾害的新闻虽然不在我们的核心关注范围内，但它提醒我们，全球范围内的人道需求是持续存在的。而且印尼地处地震活跃带，防灾体系持续承压，后续余震风险仍需关注。对于关注国际事务的听众来说，这类事件会影响区域稳定和资源配置，值得留意。
好，那我们再看一条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新闻。中国就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防卫大臣参拜提出正式抗议。白话，这条消息在二战纪念日节点出现有什么深层含义？
这条消息的时间节点很敏感。8月15日是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，中国在这个节点提出正式抗议，表明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上依然紧张。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，这种外交摩擦可能影响东亚的合作氛围，包括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。对于关注国际事务的听众来说，中日关系的走向是一个需要持续跟踪的变量。
好，那我们再回到 AI 领域看几条相对轻松的消息。日报提到，旧金山 AI 评估公司 Wells 完成4000万美元 A 轮融资，由 A16 字领投，估值4亿美元，收入自2025年以来增长8倍。白花， AI 评估为什么突然这么值钱？
这反映了 AI 产业链的细化分工。以前大家关注的是模型能力本身，现在模型越来越多，怎么评估哪个模型好，哪个适合特定场景，就成了一个独立的需求。Wells 做的就是 AI 的质检环节，帮企业评估和选择模型。 A16 最领头，说明资本开始压住这个细分赛道，收入增长8倍，说明市场需求是真实的。这有点像互联网时代的测试服务，当行业足够大，质检环节就会变成一门生意。
这个类比很形象。接下来我们看 GitHub 趋势榜，今天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。一个是 Catway Library 斜杠 Diagram-Design，为 Kubotentoo 提供29种编辑及图表类型，本日新增3646 star。 另一个是 Cactus-Compute 斜杠 Needle， 面向小型设备的14兆字节基础模型。还有 HolaBoss-AI 斜杠 HolaOS， 开源的一体化 AI 代理工作空间，支持100家集成和 MCP。 白话，你对哪个项目最感兴趣？
我比较关注 Needle， 14兆字节的基础模型，面向手机、可穿戴设备、智能家居和机器人。这说明 AI 模型的小型化、边缘化部署是一个明确趋势。大模型很好，但不是所有场景都需要大模型，很多设备需要的是轻量、快速、低功耗的模型。14兆字节意味着可以在本地运行，不需要联网，这对隐私和响应速度都是优势。另外 HolaOS 值得关注，它把 ColorGoat、Cortex 等代理整合到一个工作空间里，共享记忆和上下文，这可能是 AI 代理从单打独斗走向协作的一个方向。
好，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核心主线 AI 资本化。日报的分析部分提到，今天的信息组合呈现一个清晰主线， AI 从技术叙事向资产类别转变。白坏，你觉得这个转变对普通人的影响是什么？
我觉得最直接的影响是 AI 不再只是科技新闻，而是金融新闻。以前我们关注 AI 是关注技术突破、产品创新，现在我们要关注 AI 还需要理解估值、融资结构、地缘政治。比如英伟达的融资平台，理解它需要金融知识。科创50的150倍市盈率，理解它需要估值知识。 OpenAI 的治理动荡，理解它需要公司治理知识。对于已经清仓、短期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来说，这些内容的价值在于建立认知框架，不是告诉你买什么，而是帮你理解市场在发生什么。
这个观点很关键，那在今天的日报中有哪些噪音是我们可以忽略的？
日报里明确列出了几类，一是崩盘预言类文章，比如辛森伯尔欧门、Peter Schiff 的定时炸弹论，这类内容长期存在，不具备可操作信息量。二是个人理财问答，比如针对特定人群的税务、房贷问题，与我们的学习阶段无关。三是消费电子产品评测，属于消费决策信息，不是市场信号。四是体育与娱乐新闻。另外还有一条 AI 训练买书的传闻，二手书商怀疑 AI 公司批量购书用于训练，目前只有传闻和推测，缺乏一手证据，待确认前不值得投入注意力。
这个忽略噪音的建议很实用。最后我们来看日报给出的今日动作建议。第一条是建立一张市盈率观察卡， 记录科创50指数约150倍与纳斯达克100约35倍的市盈率，标注日期为2026年8月15日。白话，你觉得这个练习的价值在哪里？
这个练习的价值在于建立时间感。三个月后再看这两个数字，你会直观感受到高估值如何消化，或高估值如何进一步膨胀。估值不是静态的，它是市场情绪、资金流向、基本面变化的综合反应。通过记录和回看，你能培养对市场周期的敏感度。第二条动作是阅读英伟达融资平台的原始声明。用三句话概括残值支持是什么意思，这是理解 AI 金融化的关键概念。第三条是记录 OpenAI 与2026年7月解散 Preparedness 团队，标注待 IPO 后验证其治理影响，这是典型的事件影响追踪练习。
好，那我们在节目结束前再快速过一遍今天的关键信息。英伟达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，科创50指数150倍市盈率， OpenAI 解散安全团队， Stripe 收购 PayPal 传闻，美国 AI 阵营化，量子计算企业支出首超政府，三星 DRAM 份额提升，德国养老金改革。繁华，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日报，你会怎么说？
我会说 AI 正在从技术叙事变成资产类别，而高估值时代的容错率极低，理解这一点比预测明天涨跌更重要。
说得很好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